我们翻开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一章今天我们的信息我们会读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好，在我们读这篇经文之前我让我跟小孩子年轻人讲一个故事。 OK， 好多年前有一个基督徒他跟他的朋友走在路上，他们这两个人一面走一面谈，一路来他们遇到很多的困难，很多的拦阻，甚至很多的诱惑，然而都是上帝就在他们途中不时都会差派不同的人来帮助他们。所以这一次这个基督徒跟他的朋友走来到一个地方，他看见一个雕像， alright, sculpture, alright, 是一个雕像，这个雕像不高， alright, 比他们矮一点点。他们说，诶，奇怪，这个雕像是谁的雕像？为什么会有雕像在这里呢？他们看来看去，他的朋友不太认识字，也没有读过什么书，他看那个雕像看不懂是什么。然后后来他朋友往这个雕像的下边看，就看到有几行字，有一行字，但是他看不懂，因为他们不读书。所以他就去问这个基督徒，你看得懂他写什么吗？哦，原来基督徒就往下看，他写着 Remember Lot's wife， 记住罗德的太太。哦，他说这句话就说记住罗德的太太。哦，原来这个雕像就是罗德的太太。这雕像他往后看，然后呢后来这个基督徒就想说，哦，我现在记起来了，这个雕像是怎么一回事。原来这个雕像以前是罗德他的太太帮他们从一个地方被火烧要被上帝灭的一个城市叫索多玛逃出来的时候，哦，这个罗德的太太一面跑一面跑，他说，哦，感谢主感谢主，我已经脱离了上帝的审判，上帝没有，上帝在烧灭这整个城市，而我可以从那当里面跑出来，说，哦，感谢主。然后跑到一半他往后看，为什么他会往后看呢？原来基督徒说，原来这个太太罗德的太太贪爱她过去的生活，原来这个太太贪爱她过去住在那个地方叫索多玛的生活，里面有怎么样的生活呢？里面你要有钱你就有钱，你要做什么照着你的心意去做，里面有搞同性恋的，里面有很多整个城市都是轻看上帝不相信神的，里面还有很多人，所有的人基本上是所有的人都是轻看上帝也不断的责怪上帝的一个城市。 Alright， 所以这个人，这个索多玛，所以这个罗德的太太往后看，圣经说他这个人为什么往后看呢？因为他贪爱这个过去他所住的城市。所以小朋友年轻人，为什么我要告诉你这个故事呢？因为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从罗德的太太身上我们可以学到两个功课。第一个功课是的，罗德的太太知道将来上帝要审判，将来上帝要审判索多玛，而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每个人，所有的基督徒，所有来过教会里面的小孩子年轻人还有大人，我们都知道上帝有一天要审判这个世界，这是我们不知道的。然而罗德的太太犯了另外一个毛病，犯了另外一个罪，就是他知道上帝会审判这个世界，上帝会审判这个索多玛，这个轻看上帝亵渎上帝不相信上帝不敬畏上帝的世界，他知道，然而他却贪爱这个世界，他万万想不到上帝竟然也会审判这样的人。我再重复，罗德的太太她贪爱这世界，她知道上帝会审判这世界，然而当她从这个索多玛逃出来的时候，她以为上帝就会已经原谅她，然而上帝不会原谅那些贪爱世界的人，包括罗德的太太在里面。所以圣经讲什么呢？圣经讲罗德的太太当他转眼看着这世界，贪爱这世界的里面的一切的时候，他就已经忘记神是谁，所以因此他就即刻变成一个雕像。 这是上帝的审判。所以圣经里面还讲一句话，你要不就是爱这个，要不就是爱那个，你要不就是爱上帝，不然你就是爱这个世界马门，你不可能两个都同时都去爱，不可能。所以小朋友，我要告诉你，你从小就在教会里面长大，你从小父母亲老师牧师都告诉你，将来耶稣基督会再来这世界，会审判这世界。然而我希望你长大，慢慢每天在长大的时候，你除了记住这个功课，你要记住你不可以贪爱这世界。 You must remember Lot's wife， 你要记住罗德的太太所犯的罪，就是他贪爱这世界，虽然他知道耶稣基督或者上帝审判这世界。希望你不是这样的人。所以父母亲，所有的老师们，我也是要告诉你们，从这里这个功课里面，你要记住罗德的太太。孩子从小上帝把他交托给你，我们都有责任带领他们，为他们祷告，警戒他们，让他们不只是知道将来上帝要审判这世界，基督会审判这世界，他还会审判所有贪爱这世界而不爱上帝的人，他也会。 So you must remember Lot's wife， 然后这是今天我要告诉小孩子跟年轻人还有父母亲的第一个故事。 Let's pray， 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来到主你面前，我们再次把今天所领受的信息交托给你，愿主你安静我们心，愿主你保守引导，赐给我们有一颗受教的心，也让我们有一颗顺服的心，让我们有聪明智慧明白，让我们有一颗谦卑的心受教，让我们有一颗敬畏主的心，每天把你的话语里面存在我们心里面，好让我们得着智慧。愿主你看顾，愿主你垂听我们祷告，愿主你看顾这里每一个人，因为他们今天来到你主你面前绝对不是偶然的。我们这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我们翻开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找到吗？带圣经，以后你们要带圣经，然后一起读圣经。 Alright， 好，我们一起读第一节到第十一节。一二三，奉上帝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提摩太弟兄，写信给在哥林多上帝的教会和全亚该亚所有的圣徒，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和主耶稣基督临到你们。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是应当称颂的，他是满有怜悯的父，赐各样安慰的上帝。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上帝都安慰我们，使我们能用他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些在各样患难中的人。我们既然多受基督所受的痛苦，就靠着基督多得安慰。如果我们遭遇患难，那是要使你们得着安慰，得着拯救；如果我们得到安慰，也是要使你们得到安慰。这安慰使你们能够忍受我们所受那样的痛苦。我们对你们的盼望是坚定的，因为知道你们既然一同受痛苦，也必照样同得安慰。弟兄们，我们在亚细亚所受的患难，我们很想让你们知道，那时我们受到过于我们所能受的压力，甚至活下来的希望都没有了，而且断定自己是必死的人。然而这正是要我们不依靠自己，只依靠那叫死人复活的上帝。他叫我们脱离了那极大的死亡，而且他还要救我们，我们希望他将来仍要救我们。请你们一同用祷告支持我们，好使许多人为着我们所蒙的恩献上感谢，这恩是借着许多人的代求而得的。好，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开始，我会每一次上台，我们会谈哥林多后书，就是今年我们讲台的一个很重要的重点。为什么我们会讲哥林多的后书呢？为什么我们谈哥林多呢？哥林多的教会在那里呢？哥林多的教会，你看， 这是哥林多，有没有看到有箭头那个地方？哥林多。那每次圣经想到说有亚该亚，就是指这个地方，亚该亚。哥林多，好了，在这里，这个是雅典。如果你懂雅典在哪里，就是希腊。雅典在你首都在哪里？很漂亮的一个地方。哥林多就是在这里。来，所以我们会还继续接下来每一次我们谈到哥林多教会的时候，我会不断的给你们看这些地图，同时也更进一步的告诉你哥林多它的背景，这个城市是怎么样的一个城市。今天我们没有这个时间， alright? 我会照着每篇信息的这个需要来告诉你他们的一些背景。好，今天我要告诉你为什么我们要来谈哥林多后书。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来读这段经文，一二三，最后好，我们为什么要谈哥林多后书？在这世界上有两种人， alright, 不是好人坏人，不是。好人坏人是世界告诉你的。圣经，如果你从圣经里面你来看，这世界有两种人，是哪两种人呢？第一，就是属于耶稣基督或者属神的人，叫他起来，叫他起来。第二，就是属于撒旦的人。这世界上就两种人，是神的儿女或者是魔鬼的儿女，只有两种人。所以哥林多后书给我们看到许多的问题。哥林多的后书里面给我们看到上帝的儿女如何受到这世界魔鬼，属于魔鬼的儿女如何受到他们的攻击。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读这封信呢？因为这里给我们看到，你们要喜乐，你们是指教会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你们要喜乐，你们要完全要受安慰，要同心，要和睦，这样施慈爱赐平安的上帝必与你们同在。还有一节很重要，他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气通常与你们众人同在。这是我们时常祝福会用的经文。那使徒行传 sorry 哥林多书卷，无论是第一章跟第二章，第一书卷跟第二书卷，前书后书，都是告诉我们教会里面很多问题的书卷。然而在许许多多的问题里面，保罗竟然用14节来做结束，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常与我们同在。哇，这是一句很重要的一句话。所以从书卷里面，今年我们要看这书卷里面如何告诉我们，在许许多多的问题里面我们要如何喜乐，在许许多多的问题里面我们该如何完全，该如何受安慰，该如何同心和睦。这是我们讲这个书卷第一个原因，明白吗？ Alright? 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原因呢？我们来看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来读第一节，一二三，好，这里是讲什么呢？第二个原因，为什么我们要读这封书信？哦，这封书信是一个公开的书信，写给关于哥林多教会，还有写给亚该亚其他地方的教会的书信，但是里面谈的都是哥林多教会的问题。这是一封很隐秘，其实是一个很隐秘的一封书信。因为里面的书信都是谈到教会的软弱，信徒的软弱，然后他在软弱之间他们又怎么样争吵。哦，这个是一个很难公开的一封书信。然而保罗说这封信是写给所有亚该亚的教会，也就是说这封书信乃是要写给其他的教会的一封书信，甚至写给今天的教会。所以写给全亚该亚所有圣徒的意思， 就是说这封书信不只是写给哥林多的教会的信徒而已，不只是写给哥林多教会的领袖而已，他也是写给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教会跟圣徒。所以也就是说，这封信来到你们面前的时候，雅盖亚教会无论你是哪一个家庭的聚会，你拿到这封书信，你要打开起来念给大家听。哦，这个是当时他们的信念，写给所有的雅盖亚的圣徒。所以这封信是写给所有的教会，当中谈到什么问题呢？当中谈到的就是哥林多教会里面为什么会有分党的问题。为什么当时会有分党呢？当时的聚会不是一个大教会，当时的教会是不同的家庭，有钱人的家庭，他们会召集一群人，就来一个家庭聚会，那个就是他们的聚会点，不同的聚会点。所以以后我会谈多一点它的细节。所以因此在不同的教会聚会点里面呢，每个人会请不同的讲员，每个人都会在那里聚会的时候，慢慢的他们就会比较。比较什么呢？他们就会比较，哦，原来保罗不是这么厉害的一个人，哦，原来保罗这个人他口才不是很好，原来保罗这个人是个很软弱的一个人，哦，保罗跟他们有很多的问题。保罗有一次知道哥林多教会的问题，他很想，他本来就有个计划第二次去探访这个教会的时候，后来走到一半他改变他的想法，他说不可能，这个时候我不要去哥林多教会，我只要写信给他们，然后呢我先去别的地方处理别的事情。也因为这样哥林多教会就责怪保罗，保罗你这个人对我们爱心不够，保罗你这个人你很软弱，不敢面对教会的问题，保罗你这个人你没有口才，不像彼得这样有权柄，保罗你这个人你不行，你没有口才，你很软弱，因为你所传讲的耶稣基督是一个受苦的耶稣基督，你很软弱。所以每个人怪保罗。所以因此呢，这封信里面当中很大的部分就在谈保罗跟他们之间的问题。Alright? 所以这封信里面谈到分党的问题，保罗改变初衷的问题，他们责怪保罗。最后有后来因为有不同的家庭聚会， Alright? 所以就有假的使徒出现。假的使徒出现的时候，他们就带出另外一个基督，带出另外一个福音，也使到这里的信徒开始怀疑保罗所传讲的耶稣基督。所以这封信在讲这个。Alright? 所以今天我们仍旧会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仍旧会分党，我们仍旧会怀疑你的领袖，你会怀疑，无论是你怀疑你的长老，或者怀疑你的牧师，或者怀疑你的执事，甚至你的主日学老师，你都会怀疑的。哦，今天我们在面对这样的问题，同时你也会怀疑，哦，到底你们谈的基督是真的基督吗？为什么你的基督都是要这么受苦的？为什么？今天我们会怀疑，待会我们会谈这样的东西。好，接下来我们要知道，既然这教会都会时常遇到这些困难跟问题，所以这篇书信无论在什么时候读，只要你还在这世界上，你仍旧要读这封书信，因为你是活在基督的教会里面的一个人。所以信徒们，所有的教会的会友，我还有一个事情我要提醒你，你们要认清楚教会的问题，同时你们要晓得怎么去回应。所以因此我们从哥林多的书信里面，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很多的功课。所以今天我们要问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当我们每次读哥林多后书的时候，或者读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我们每一篇信息你要问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这里谈到教会的什么问题。 Alright? 你要问这个问题，无论你在私底下你是灵修，或者在这里听到，你都要问教会出现什么问题，哥林多教会。接下来你问这个问题，他们所面对的问题今天有没有发生在这里，懂吗？ Alright? 你问完第二个问题之后，你接下来就要问，我们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同心合一，并彼此和睦去应对，明白吗？这就是我的重点。每次我谈哥林多后书的时候，我会抓住这个三大点我们来谈。 OK? 所以这就是他的三大点，这样我们才能够求 我们才能够相信那赐慈爱赐平安的上帝必与我们同在。所以以后我们哥林多前书我们都是用这三点作为我们的出发点，可以吗？ Alright， 好，今天我们谈什么呢？今天的题目我们在谈属灵征战患难。当我们说患难的时候，患难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这里的患难的意思是一个属灵的征战的意思。Alright， 属灵的征战 spiritual warfare。 也就是说刚才我告诉你们，圣经时常讲到两种人，一个是要不你是神的儿女，要不你是魔鬼的儿女，所以一定有属灵征战。无论你是单独一个人，或者是你相信耶稣基督有多久，你一定会面对属灵征战，我称它为患难。 OK， 所以在这患难里面，什么叫做患难呢？它可以说是很悲惨的事吗？ OK， 在希腊文里面，当我们讲患难的时候，它叫做 patema。 patema 的意思就是说它是一个个人的经历，个人受苦，个人的一个痛苦，个人在情绪上面，它不只是包括肉体的这个痛苦，它也包括情绪，甚至你的感情，你都会受到羞辱，受到痛苦，并且这个就是他们所谓的患难。Alright，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说什么叫做患难呢？我们只会想到悲惨的事情。打个比方，什么叫做悲惨的事情呢？好像病痛，不然就是有车祸，不然就是有逼迫，不然就是给人欺负，因为信仰的缘故被人欺负，不然就是死亡临到。Alright， 而我们想的这一切，当然这一切都是从魔鬼而来。然而我们要问，为什么魔鬼要让这些悲惨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呢？目的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让你怀疑上帝。Alright， 目的就是要让你怀疑上帝，然后叫你不敬畏上帝，叫你不相信上帝，叫你不敬畏上帝，最后他一定是要你离开上帝。无论悲惨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我相信你有经历的人，你会说首先我开始怀疑上帝。一定的，你一定会问上帝为什么，你的智慧在哪里，你的恩典在哪里，你的慈爱在哪里，难道你不知道我发生这些事？哦，我们一定会想这些问题。所以悲惨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患难临到你身上的时候，我们开始怀疑上帝。如果我们不小心，最终魔鬼要你离开上帝。然而我们今天还要知道一件事情，难道患难只是包括悲惨的事情吗？不是的，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一件事情，甚至叫你舒服的事情也可以是患难，叫你舒服的事情也可以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叫你舒服的事情可以叫你怀疑上帝，怀疑上帝的爱，怀疑上帝，不敬畏上帝，不听上帝的话，甚至有一天你觉得我不需要上帝，最终舒服的事情让你离开上帝，就哎，我不需要上帝，我可以处理一切所有的事情，我有钱，我可以处理一切事情，我还是平平安安，我可以过我每天生活，我不需要上帝。所以叫人舒服的事情也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待会我会从经文里面给你看到 这两点很重要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只想到悲惨的事情，然而从耶稣基督的患难里面给你看到，不只是悲惨的，也有舒服的事情，叫耶稣基督受患难。而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你们也是一样，我也是一样，要经历这样的事情，一定会的。Alright， 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下去。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到头来我再说是叫你离开上帝。所以信徒们，弟兄姐妹，无论你信主有多久，任何一件事情只要让你有一个念头说，哦，上帝不是这么认真的，上帝可以他的话 OK， 我们可以再考虑一下，你要很小心，就是说属灵的征战已经发生在你身上。所以今天我们的重点就是这个，第一，我们的重点就是患难，患难是我们的主题。在患难里面我们要问，患难里面的神是谁，这是第一点。 换那里面的神是怎么样的神，他是怎么样的神，你要清楚认识他。第二，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是患难发生了吗？真的吗？发生在你身上了没有？发生在你家庭了没有？发生在教会了没有？我们要问怎么样才算是患难。 OK， 接下来我们该如何应对？ OK， 接下来我们该如何同心合一，彼此和睦去看待患难？这是今天我们的重点，可以吗？ Alright， 好，我们来看患难里面很重要的是什么呢？首先我们来看患难里面的神是谁。我们来读第一节到第四节，一二三。好，这里有两点，我就要带出两点很重要的两点。第一，就是这里写说，我写信给在哥林多上帝的教会。那为什么这句话很重要？哥林多的教会，刚才我所说的就是哥林多的教会很松散，因为在有不同的家庭聚会，这里有一个家庭，那里有个家庭，有些在 Tiong Bahru， 有些在 Bishan， 有些在万国万民那里聚会。Alright， 然后有一些在那里忘记，还有另外一组是在啊哪里？但比尼是吗？但比尼 ，OK， 哇、wow， 不同聚会。然而这些我有，然后谢谢你。然而这里在无论你在哪里聚会，所有都是属于上帝恩悦教会，要记住。所以无论你在哪一个家庭聚会，你要记住，每个聚会不属于李立环牧师的。不属于孙长老的，不属于曾长老的，也不属于还有一个老师是谁？又忘记了，谁？啊，桂峰执事，对 ，OK， 也不属于这些。你要记住，无论这个教会是哪里在哪里聚会，这个属于上帝的教会，没有一个人说这个地方是我的，没有一个人这个地方说这个是我说了算，没有一个人。All right， 同样的。哥林多上帝的教会也在告诉你一件很宝贵的真理，也就是说哥林多教会很多问题很软弱，软弱到个地步你看人都不想看，你来都不想来。然而保罗却说这个是上帝的教会，你不可以否认他，你不可以轻看他，因为这里教会的软弱的人也是耶稣基督为他流血为他死为他复活的教会，你要记住这个。所以这点很重要，我不断的要提醒你，也要不断提醒我。当你看到教会软弱的时候，你要记住，这个教会是耶稣基督用宝血救赎回来的教会，哪怕它很软弱，你要记住。所以你不可以轻看它，你不可以离开它，因为神赐给你教会是有目的的。All right，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里讲到说，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和主耶稣基督临到你们。哦，这句话很重要，因为这个句话有它的背景，我们读起来好像没什么味道。天上的父 OK， 我认识主耶稣基督，哎呦我也认识。不，在当时为什么保罗要特别谈到主耶稣基督呢？主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它叫做 Kyrios， Kyrios 这个名称在旧约里面他只能够用在耶和华的身上。耶和华是谁？是谁？是上帝，是父。所以呢 Kyrios， 保罗用 Kyrios 主这个字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他是要告诉当中的假使徒，要告诉当中的这些教会里面的门徒，让他们知道你们不要轻看这个受苦的耶稣基督。这个耶稣基督不是普通人，他乃是主，他乃是三位一体第二个位格主，所以他说主耶稣基督。 因为在这些人里面的概念里面，这些人有问题。什么问题呢？他们不相信他们所相信的耶稣基督是如此软弱要受苦的耶稣基督。因为假使徒来的时候，假使徒告诉他们弥赛亚应该是不断得胜的，受苦的不应该是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不可能是弥赛亚。他告诉他们这些福音，他也告诉这些教会里面的人，假使徒告诉这些教会里面的人说什么呢？受苦的是门徒，是，但是弥赛亚是不受苦的，弥赛亚是得胜的，所以你们暂时受苦，弥赛亚来的时候他会带领你们不断得胜。哇，这样的福音听得太舒服。所以保罗特别讲这句话，第二节，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还有主耶稣基督，在告诉纠正他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好，为什么我会说患难里面的神是谁呢？因为今天这个课题跟我们有直接的关系。有一天你会病痛，有一天你会遇到人对你的刁难，人轻看你，人羞辱你，人甚至为你信仰的缘故可能要你的生命。然后你会问耶稣基督你在哪里？为什么到今天你还不做事情？到底你有没有能力？到底你有没有是无所不在？那你有没有？到底你会不会看着保护我？你会怀疑，为什么我的耶稣基督都是这样软弱的？你们会问这个问题。在今天的教会，很多时候我发现很多信徒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不正确。他们无形中，他们知道有耶稣基督，但是无形中他们的耶稣基督是什么？是一个马上要来帮助他的耶稣基督。如果他没有马上，耶稣基督没有马上行动，他们会怀疑这个耶稣基督，会怀疑。我有一个表哥，他年轻的时候，就是那个在《使徒行传》，我讲《使徒行传》的时候，他是那个小水手，因为他在两年在航海做水手，没有喝水，只喝可口可乐，两年喝可口可乐，喝到肾脏坏掉，到今天坏掉，人就坏掉，两次换了两次的换脏手术，一个是他妈妈给的，一个是另外一个是他的太太给的。而两个肾脏换了之后呢，他今天他的肾脏又坏了。几个月前进医院，本来他到中国去买一个肾脏，已经安排好可以给他过去，但是他肾脏的情形给他的心带来很大的复杂的问题，心没有力，他开始积水，心也肺也积水，所以医生说你不可以换肾脏，你现在换肾脏你的肾脏也会坏掉。所以那个时候当他这样，他在这个医院里面，他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一直向耶稣向神祷告，祷告祷告祷告，神啊，你是大能的上帝，你一定要医治我。每天他会寄一个信息出来，上帝你一定要医治我，只要我们有相信，我们肯相信的话，这个耶稣基督一定会医治我。哇，每个人讲阿们阿们阿们。同时也有一些基督徒去探访他，探访他讲什么呢？你要守圣餐，你吃这个饼，你吃这个杯，上帝一定会医治你。哦，他就吃。然后他们还用经文，哦，你看上帝给你应许，上帝说他一定要让医治你，要扶你起来。哇，他听了很舒服，他讲阿们阿们阿们。然而无论他吃了圣餐或者是读了那段经文，每天都会说我要求这个基督医治我的时候，到今天神仍旧没有医治他。所以他在整个过这几个月里面，他学到一个功课。什么功课？就是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是谁。他才知道，哦，原来耶稣基督曾经受过苦，受过患难，而他的所有的信徒也要受患难。他学到一个功课，在患难里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会怎么样？会赐下安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跟我们的父上帝会赐下恩惠跟平安。哦，这几个月他开始学到这个功课。所以最近他在寄短讯出来，他说寄出来短讯，我可以看得出来他也愿意学习顺服跟等候，他已经学习到这个功课，感谢上帝。所以当第二节写出来的时候，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父上帝和主耶稣基督临到你们的时候，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不回到父面前，如果 我们不回到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不可能有恩惠跟平安。所以在患难里面，信徒们，这段经文也在提醒我们，我们要不断的回到上帝面前，我们才能够得到恩惠跟平安。阿们。所以你要有正确的基督论，你要正确对基督有正确的认识，不然你是不可能有恩惠，你不可能有平安，你不可能会平安。如果你不小心的话，你对耶稣基督不正确的认识的话，你一直求上帝，你一定要医治我，耶稣基督一定要医治我的时候，上帝不医治你，那个时候可能第一个离开教会的是你，你不可能有恩惠，你不可能有平安。所以在患难里面，信徒们，无论你遇到怎么样的患难，你要记住，唯有回到父面前，主耶稣基督面前，那位受患难的耶稣基督面前，你才会得到安慰。你要记住，这就是我们患难里面的神，你要好好的记住他。接下来我们再看这个患难的神给我们带来两个信念。 OK， 我不谈这个了。好，接下来我们再看患难发生了吗？ Alright， 到底我们当中有患难吗？刚才我所说的患难也包括悲惨的事情，也包括舒服的事情，我们有患难吗？这是我们今天要问的问题。经文里面给我们看到有怎么样的患难。 Alright， 我们来读第五节跟第六节，一二三。我这里保罗写一句话很重要，这个就是哥林多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是重点。他讲到说什么？我们既然多受基督所受的痛苦，所以你就要问咯，耶稣基督所受的痛苦是什么痛苦？不然你怎么回答？你怎么知道我们多受，我们也受到耶稣基督所受的痛苦？你明白怎么说吗？如果你不回到耶稣基督所受的痛苦，你今天你遇到痛苦，你以为什么都是跟耶稣基督一样的？不一定。 Alright， 所以首先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耶稣基督有受苦吗？有没有？他受什么样的患难？受了什么样的患难？有没有？好，首先我们要记住，耶稣基督有受到患难，而他受患难是必然要发生的事情。从创世以先到创世以后的时候，到今天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这个患难一定不断的在发生。为什么呢？来，我们读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五节，一二三。好，我要使你和你的女人彼此回，你就是魔鬼，我是神。 Alright， 然后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你的后裔就是将来也包括那些魔鬼的使者，也指那些属于魔鬼的儿女的人。 Alright， 他们会怎么样？他会跟你的女人的后裔，指耶稣基督还有将来的教会，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耶稣基督，他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所以从这句话一讲起，那个属灵征战一直发生到今天。所以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受怎么样的患难，他受的患难是必然的。我们从几方面我们可以知道耶稣基督所受的患难是哪几方面的患难。第一，我们来看他在旷野的地方受试探。哦，旷野的是我们只知道耶稣在旷野几天？40天。第一个患难，第一个攻击属灵的征战是怎么样征战呢？那魔鬼告诉他40天耶稣没有吃也没有喝，他就告诉耶稣，耶稣 come on， 你为什么要这么受苦？现在有石头在你前面，你赶快把它变成面包，很正常，你肚子饿你还不吃，你们搞错你还不吃，正常的。哦，这是第一个属灵的征战。什么征战呢？ 是叫你活出一个一直在满足你的肉体情欲的需要的生命。这是一个属灵征战，这是耶稣所面对的，你也会面对，我也会面对。什么时候我们都会说，哦，我要满足我肉体的需要的时候，满足我情欲的时候，这个就是征战。所以耶稣在试探里面第一个属灵征战就是满足肉体情欲的生命。第二，他还怎么样呢？魔鬼带他到一个地方，当然他到一个地方就告诉他说，你跳下去了，在殿的上面跳下去了，神一定派天使保护你，一定的。然后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是要告诉你，告诉耶稣 Come on， 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你要纵容自己的权柄，纵容自己的能力，纵容自己的地位，你只要讲一声，天使一定来。哦，这个是试探，这个是试探，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同样的，我们今天也会面对这样的患难跟属灵征战。你一定会说，我难道不可以纵容自己吗？神难道你还不照顾我吗？神难道你不会托住我吗？你要神马上动工的，你会纵容纵容纵容自己。这是第二个属灵的征战，这也是一个患难。第三个试探是什么试探呢？魔鬼带他来到一个极高的山上，他告诉耶稣，耶稣耶稣，你来这世上做什么呢？你来世上目的不是要得到各国各民吗？那现在我给你看，你往这山下看下去，你看下去，各国各民的荣华在你面前，我现在给你，这就是你来的目的吗？你只要跪下来拜我，这个就是你就达到你的目的了。这是怎么样的一个患难呢？这是怎么样的一个试探呢？这是一个怎么样的属灵征战呢？他是在告诉耶稣，耶稣耶稣，你要得到各国各民，你根本就不需要背十字架。所以信徒们，我们也是这样。为什么圣经里面耶稣不断地提醒我们，人若不背起十字架，就不配什么？做我的门徒。很多基督徒要做基督徒，要进入天堂里面享受荣耀，可是却不愿意为耶稣基督背十字架，却不愿意服侍人，不愿意在教会里面服侍，不愿意服侍那些有需要的人，不愿意为耶稣基督受苦，不愿意，却要得到天上的荣耀跟冠冕。一样的，这是患难，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这个是告诉我们，你可以不需要活得这么辛苦，背十字架的一个生命。我们时常都在面对这样的一个患难。耶稣还面对怎么样的患难呢？不只是这样啊，耶稣还在他服侍三年的服侍里面，时常都要什么？都要处理，都要处理跟撒旦交锋的事情。每时每刻都会有人，不只是带有病的人来看他，被鬼附的人都来看他。有一个人，有个妇女被鬼附了18年，都来看他。这是在三年的服侍里面，耶稣时常跟魔鬼交锋，这也是一个属灵的征战。还有什么患难也是耶稣基督要经历的呢？在客西马尼园，在客西马尼园里面，我们记得来读这段经文，第22节，路加福音22章53节，1、2、3。好，在这里客西马尼园是犹大要卖耶稣之前，哦，撒旦在这个时候是不遗余力的来攻击主耶稣基督。他那个时候耶稣基督已经感受到上帝的愤怒是大大的压在他的身上，因为他把众人的罪也压在他的身上，所以他圣经讲说，他这个时候他跪下来祷告的时候，汗水好像血一样一地一地的流。在这里他向上帝喊，他向父喊，他说，如果你愿意，你就把这个杯，这个苦杯，这个你愤怒的杯给拿走。所以耶稣基督讲到这里的时候， 汗一直流，好像血一样流，一直流，一直流。他是多么的伤痛。路加福音第22:43说，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给他力量。为什么加给他力量？耶稣感到非常伤痛，祷告更加的恳切，汗如大雪点滴在地上。这是在这个时候黑暗掌权的时候，所以耶稣基督在这个时候属灵征战的时候，撒旦不断的攻击他的时候，哦，上帝的那个愤怒压在他身上的时候，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这是一个患难。接下来我们再看耶稣在哥哥他的时候，他又怎么样受苦呢？你们应该很熟悉的，首先有人逼他穿上那紫色的袍，首先有人，这些人羞辱他的人逼他把那个当充满荆棘的冠冕压在他的头上面，哦，血就这样流，一直流。他还受到怎么样的羞辱呢？这些人还不断的羞辱他，嘲笑他，鞭打他，责骂他。而耶稣在最痛苦的时候，残忍的兵丁还不断的讥笑，无情一点表情都没有的群众就站在那边看，站在那边看，好像跟他没有关系。他们是多么的自私，他们是多么的可怕。还有这些宗教人士多么的虚假，从整个审判的过程来看，他们是多么的虚假。所以在这极痛苦的情况底下，他喊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何什么离弃我。这是个呼喊，这是一个呐喊，这是从他心里面的一个痛苦的喊叫。这是一个患难，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有一天我们也是会呐喊，有一天因为你信仰的缘故，我信仰的缘故，也是许许多多周围的人会不断羞辱你，不断的侵占你，不断的占你便宜，不断说你笨。那个时候你说，主啊，你为何离弃我。所以弟兄姐妹，魔鬼为什么一路来都在攻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呢？为什么一路来都要跟他征战呢？因为魔鬼多么的希望耶稣基督能够否认天父，能够不跟随遵行天父的旨意。他只要耶稣从十字架跳下来，什么都完了。只要他肯跳下来，只要他肯说，哦，我的主啊，求你差派十二营的天使来保护我，使我胜过这些罪人。他可以做这样的事情，然而只要他做这样的事情，我们一切都完了。这是患难，这是主耶稣基督所经过的患难，从试探40天的试探，到他上各个他的十字架。信徒们，这是一个耶稣基督多所受的患难，而这十字架也是我们要背的。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要记住，我们也是要经过这样的患难，因为我们也是耶稣基督的后裔，因为我们是教会。撒旦一定要来攻击你，叫你满足自己的肉体的情欲，不然你对不起自己。撒旦一直叫你说你要纵容自己，不然你对不起自己。撒旦一直叫你说你不需要背十字架，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你背十字架，不然你对不起你自己。还有撒旦还会告诉你，来告诉你，来分裂你，分裂我，分裂教会，就好像他要分裂哥林多教会一样，使你看到，哎呦，这个人根本不像牧师，这个人不像长老，这个人不像执事，这个人不像主席，哦，我的爱心冷淡下来。这是末世里面魔鬼只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让你起初的信心爱心冷淡下来。说你要受患难的时候，你看到哥林多前书后书的时候，你要记住，你不要被撒旦攻击，以致你怀疑上帝，离开上帝，怀疑上帝，离开上帝。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信徒，我们是教会，我们是也是好像哥林多的教会一样， 一定会受到这个撒旦的攻击跟患难。所以患难发生了吗？患难已经发生了。从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开始到今天，到耶稣基督再来，已经发生了。然而这个患难会越来越少吗？不会。患难会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多，越来越拼命，越来越可怕。更多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也会因此丢了生命。今天你只要看宣教士的报告，越来越多人为了信仰的缘故赔上自己的生命。你看，你去看。所以这个属灵的征战，这个患难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为什么越来越多呢？原因只有一个，因为撒旦知道耶稣基督要来了，什么时候来他不知道，但是他知道他自己的时间不多。撒旦知道这个，他知道只要主耶稣基督再来，撒旦死定了。撒旦被耶稣基督丢在火湖里面，那个时候他要做什么都不行。所以时间很紧密，撒旦很会很努力的在做工。做什么工呢？不断的攻击人，攻击教会，攻击信徒，使到越来越多的教会，越来越多孩子今天轻看上帝，离开上帝，不敬畏上帝。今天因为他知道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所以最后我们要问，我们该如何应对这些患难？无论你是基督徒，个人的基督徒，或者是家庭，或者是一个教会，我们该如何应对？有几个应对的方法。来，我们一起的来读第七节到第十一节，一二三。好，这里给我们看到几个，有四，至少有四个应对的方法。第一个应对的方法就是什么？第一，你要抓住上帝的应许跟他能力。这里讲到说，我对你们的盼望，我们就是保罗，还有提摩太，还有希拉，我们这些领袖对你们的盼望是坚定。Oh, we have hope in you. We have hope in you. 为什么保罗对他们有盼望呢？难道保罗是说，哇，我认识你们这些日子以来，我知道你们是怎么样的教会，我知道你们的为人怎么样，我知道你们是大人了，我知道你们就算遇到再大的事情，再大的患难，你们是坚定的，你们最终会是坚定的。保罗是讲这个吗？不是。保罗说，这个不是保罗所谓的盼望。如果人或者教会，如果我们靠自己的知识，靠自己的经历，靠自己的经验、地位，甚至自己的金钱来建立自己的盼望的时候，我们迟早会跌倒，包括牧者在里面。所以保罗所谓的盼望告诉哥林多教会，这个软弱的教会，他说，你们要把你们的盼望建立在主耶稣基督身上。他说第十节，他说他救我们，他就指耶稣基督，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而且他还要救我们，我们希望他将来仍要救我们。这里把他的生命分成三个阶段来看。第一，过去主耶稣基督曾经救过我们。第二，现在 present tense，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救我们。 future tense，将来你们还会遇到患难，他将来仍要救我们。哦，这是他的盼望的根基。Alright， 所以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应许。为什么这是一个应许呢？因为主耶稣基督，唯有主耶稣基督经过患难，经过死亡，胜过魔鬼的攻击，甚至 我们的耶稣基督没有犯罪，后来他也胜过死亡。哦，这个很重要，只有耶稣基督做这样的事情，他才能够帮助我们，所以这里讲说我们才能够得到安慰。所以我们必须回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里去，不然的话我们会死得很惨，我们会离开上帝，我们不会敬畏上帝，我们会否认上帝，我们有一天也不要相信上帝。所以这里你要抓住神的应许，你要抓住神的能力，因为他曾经救过我们，他现在还在救我们，他将来还要救你们。每一天只要你肯亲近上帝，每一天你只要向神求天上的父主耶稣基督，你受过患难，你已经胜过患难，你已经胜过魔鬼，你已经胜过死亡，而你没有犯罪，请你教导我怎么去胜过。你每天这样祷告，所以你一定要这样祷告，你要这样应许，抓住上帝的应许和能力。因为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的盼望的根基是他不会离开我们。第二个应对的方法是什么方法呢？来，我们来读这段经文，一二三，第八。好，这里给我们看到，弟兄们，我们是指保罗还有提摩太、希拉，他们在亚细亚遭受患难，我们很想让你们知道。为什么讲说很想让你们知道呢？原来哥林多教会不知道，所以保罗必须写信给他们，告诉他们，向他们解释为什么我没有办法及时赶到你们那里去。因为我在使徒行传第十九章那里，我面对以弗所的人的攻击，全城的人攻击我，因为我只不过把福音传出去，全城的人攻击我，包围我，要杀害我。所以我很想让你们知道我们在亚细亚遭受的患难。我写完这封信以后，感谢上帝，哥林多教会后来派人回应，他们开始接受保罗。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如何在患难的时候合一和睦呢？首先你要先抓住神的应许跟他的能力，第二你要不要马上责怪别人，你要体谅别人跟你一样都是属于教会属于基督的人，他们也一样会遇到患难，遇到属灵的征战，是你不知道的。有些时候牧者长老执事所遇到的患难，他不方便跟你们说，然而只有我们这几个人知道，因为我们讲了你们会害怕，我们讲了你们可能会上胆，但是不可以告诉你们，不等于说我们没有问题，不告诉你们不等于说我们没有患难。然而如果有需要的话，有一天我会把一些患难告诉你们，让你们知道我们在亚细亚遭受的患难，让你们知道，好让你们做一件事情。做什么事情呢？就是谦卑的交托给我们的上帝。来，我们一起祷告八九节，来一起读第八节跟第九节，一二三。好，这里不断的提醒，保罗不断的提醒他们，提醒他们一件事情，教会是神所建立的，哥林多教会很软弱，恩乐教会很软弱，但是他们是上帝的教会。既然是上帝的教会，耶稣说我要在这磐石上建立我的教会，死亡的权势不能胜过他。我要在这磐石上，就是耶稣基督这个磐石，建立我的教会，建立哥林多的教会，建立恩乐教会，死亡的权势不能胜过他。耶稣既然这样说，他一定会成就这样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马丁路德讲这句话，他说 We will tell our Lord God plainly that if he will have his church, he must maintain and defend it, for we can neither uphold nor protect it, But God say, I say, I'll do it. 这里是在说，马丁路德说，我们要告诉我们的神，直接告诉他，告诉他什么呢？如果你要有你的教会，你一定会维持他，你一定会保护他，因为我们这些人，这些罪人、软弱的人，无法衬托他，无法保护他。马丁路德说，上帝，既然你如此这样说，你一定会成就。也就是说，我们要不断提醒自己，相信那个依靠那个叫人死复活、叫死人复活的上帝。因为教会是上帝的，教会是主耶稣基督的，他不只是建立，他还会保护，他还会维持，一直到我们什么见主面为止。所以求主让我们时常谦卑下来，在困境的时候，在患难的时候，无论你遇到怎么样的患难，怎么样属灵的征战，你的问题也是我们的问题。只要你要记住这一点，哥林多的教会讲一句话很重要，保罗讲一句话很重要，就算有一个人跌倒，每个人一定会受到影响。有一个人跌倒，没有这里没有一个领袖不会受到感染。只要有一个人跌倒，没有一个领袖不会感到忧伤。只要教会受到痛苦，没有一个人，我在说没有一个人不会为他痛苦流泪。所以你们不要分裂教会，因为教会是上帝的教会，无论你是谁，你不可以分裂教会。最后，我们要永远亲近那使人复活的上帝，交托给上帝。我们来同心，最后我们该如何应对呢？我们要同心迫切的祷告。我们一起读第一章第十节，一二三。好，多马田 Martin Lloyd Jones 他讲这句话，他说基督徒最难做的一件事情不是读经，你要基督徒去读经，要他会去读，读一下子就不读了。你要他团契，他会来，但是他有没有信来，不一定是一个很大的困难。你要他来参加教会崇拜，也不是困难的事情。他每个礼拜会出现给你，但是中马田 Martin Lloyd Jones 他讲，他说基督徒最难的事情就是他要他跪下来祷告。The hardest things, the most difficult thing for Christians to do is to go on his knee and pray. 我们很少祷告，我们不愿意祷告。美国有一个很好的牧师，他叫做 Joel Bickey， 我很喜欢他的信息。有一天他的教会里面有一个人坐飞机，坐飞机的时候，他坐在旁边有一个人，哇，很努力在祷告。所以他祷告完之后，他就问他这个教会的这个信徒就问隔壁这个人说：“哎，你是基督徒吗？”他说：“我不是。”“哎，你不是基督徒？不，我刚才看你祷告。”他说：“为什么你祷告得如此的的诚意，而且祷告得如此的认真？”你可以，你如果你不是基督徒，你是信什么的？哦，这个人说，我不信上帝，我在向撒旦祷告，我要向魔鬼祷告。哇，这个人听了吓到了，他就说，为什么你向撒旦祷告？你为什么向魔鬼祷告呢？他说，我祷告一件事情，祷告什么事情？就是说，在每个星期里面，在这个星期里面，我向撒旦祷告。在这星期里面，美国至少有30个牧师跟他的会友分裂。我再重复，我在祷告，在这个礼拜里面，美国有30个牧师跟他的会众分裂。哇，你听了你有什么感受？连敬拜撒旦的人都如此的热切祷告，信徒，身为基督徒的我们祷告了吗？你个人祷告，我不晓得你多殷勤。你有为教会祷告吗？你有没有祷告？ 为什么你觉得不需要祷告？为什么你觉得教会不需要祷告？为什么你觉得教会不需要你为教会祷告？因为我们真的不清楚，我们真的不知道撒旦攻击教会是多么的可怕，多么的拼命。撒旦就是不要你祷告，又是让你们这些人继续活在患难里面，信徒基督徒的生命继续活在患难里面，教会活在患难里面，我们永远活在患难里面，他就是不要你祷告。然而保罗提醒这些教会里面的人，哥林多教会，请你们一同用祷告支持我们，好使许多人为着我们所蒙的恩献上感谢，这恩是借着许多人的代求祷告而得的。恩乐教会祷告会只有十个人，这个是你们应该感到羞耻的。我身为一个牧师，我也感到很羞耻，为什么祷告会只有十个人？难道没有需要吗？难道我们不是活在一个患难里面吗？难道我们活在舒服的环境就没有属灵征战吗？你个人没有需要吗？教会没有需要吗？求主使我们悔改，让我们一同用祷告支持我们。我们只有一个月一次的祷告会，你如果连时间都没有办法安排来祷告会，我没有话讲。 I don't know what to say。 求主不让我们悔改，让我们悔改，回到耶稣基督施恩宝座前，同心的来祷告。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一个属灵的征战，我们要认识患难里面的上帝，患难里面的基督是怎么样的基督。他不一定马上要使你医治，不一定马上要让你从里面脱离出来，他不要让你马上脱离出来，有他的原因。因为主耶稣基督经过这个患难，他也胜过患难，他也没有犯罪，因此他要让我们学习这样功课。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会爱你，爱你到底，因为他胜过罪恶，他胜过死亡，他胜过魔鬼，我们必须相信这位耶稣基督。第二，我们的患难已经发生了，属灵的征战一直在发生，从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到今天，到耶稣基督再来，一直在发生。无论是好的事情，舒服的环境，或者是悲惨的事情，都有属灵的征战。因为这世界只有两种人，你要不是属于撒旦，你要不就是属于上帝，只有两种人，所以属灵征战是必然的。第三，我们该如何应对这个患难呢？第一，你要抓住上帝的应许；第二，你要体恤彼此之间的需要，因为每个人都有患难。第三，我们谦卑的把众人的需要交托给上帝。第四，同心迫切祷告，同心迫切祷告。你祷告越多，你会看到上帝的恩典越多，许知道许许多多的人为我们所领受的恩典什么献上感谢。求主帮助我们，在患难里面，在属灵征战里面，我们才能够合一，才能够和睦。阿们。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你的怜悯，感谢主你的保守，感谢主你的看顾，让我们能够走到今日，并没有离开你，并没有不敬畏你，并没有不相信你。求主你继续引导我们，赐给我们能够有一颗受教的心，顺服的心，也有一颗爱主的心，还有爱教会的心，彼此的担当，彼此的纪念，彼此的合一，彼此的和睦。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教会乃是你的，你必然要建立，你也同时要保护它，维持它，直到我们建筑命为止。 感谢上帝。我们就祷告了，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我把时间交给主席。